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请各位一同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借我吃恩福》诉说神的慈爱故事，他的赦罪大能，并以感恩顺服的态度来回应与颂扬。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吃恩福，借我吃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吃恩福，救主听我求，慈爱故事，诉说他是最大能，灭人心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吃恩福，借想阻碍你，战俘乱作者故要尽心力，终于生死中独一，借我吃恩福，借我吃恩福，借低头祷告。感谢父神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因着耶稣的宝血而成为上帝盟约的子民。愿圣灵帮助我们过正直的生活，成为世界的光，并让我们学习成为顺服，并且教导列国顺服的子民，也让我们成为彼此相爱的子民，好让人知道谁是他们的主。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愿我们单纯顺服的心智蒙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各位坐下。今天课间崇拜的讲员是我们的陈院长，讲题是圣光的核心价值，我对神学生的期待三，请院长为我们主讲信息。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平安。 我这三个月用三次系列性的讲题啊，跟各位来分享我对神学生的期待。事实上是心中非常期待，非常盼望我们圣光人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来。第一个期待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月的院训啊，是什么？那个院训的主题文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对不对？要知道怎么为人。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那里讲到说，我为人如何啊，你们都知道。那所以保罗是知道怎么样来为人的。所以一个神学生，我想成为未来的传道人，他第一个要知道怎么样的做人。那第二个呢，期待是什么？要建立一个祷告的习惯，祷告的生活。我之所以这样的期待啊，也是盼望各位能够活出来，特别是在宿舍的同学，男生女生同学哈，男同学女同学，能够活出这样的早晨6:30啊，能够到9楼，我们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嘛，最多40分钟的时间，那就礼拜四稍微长一点啊，50分钟的时间，那其他呢都是30分钟、40分钟这样时间，所以各位尽可能在宿舍的同学能够早上起来，一同来呼求神，一同来祷告。在韩国所有的神学院里面啊，早上都是6点钟起床，特别一个小时。我有一次去访问那韩国首尔神学大学，那是跟我们姐妹校，那么他们大概6点钟起来，哦，一直到一个小时七点钟这样。那7点钟之后呢，学生就自己在自行祷告。所以我想，神学里面没有晨祷，这个很奇怪哈，很奇怪。我们不要走那个欧洲的或者是美洲的方式，我们应该是亚洲的啊那个方式。亚洲的那个神学应该是很强调在灵性上的追求的哈。那当然我们在学术上也是要追求。所以今天我就用第三个活出圣光人的价值观核心价值来。因为今年9月啊，我在新生训练当中曾经用圣光的核心价值为题跟新生们来阐述核心价值的内容，但是新生以外的旧生并不在场，所以有必要再一次向全校的师生职员来阐明核心价值的内容。我希望能够让透过这个阐述能够让全院的同仁互相勉励，而且能够活出符合圣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同时根据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来选择跟培养圣光人。那么许多成功的企业都有非常鲜明的核心价值观，并且他们一设定核心价值观之后呢，就多年奉行不渝，即便经历领导人多次的世代交替，仍然丝毫没有改变或者扭曲那个核心价值的真谛。比如说在美国很出名的 Walmart， 那这个百货呢，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服务顾客，永远给顾客最低的价格跟最多的选择。所以你到 Walmart 去的话，这个 Walmart 的价钱他们号称是所有这个百货行业里面是最低的，那他们有多样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如果你不想服务顾客或者不支持服务顾客的人，就不是对的人。那么迪士尼他们的核心价值 Disneyland 或者 Disney World， 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以创造力、梦想跟想象力为千百人制造快乐。所以对迪士尼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为顾客制造快乐来得重要。那么什么是核心价值呢？核心价值我的诠释是这样子，一些被认为最根本而且不能够被取代，或者是被取代了之后就会走了样的价值，那叫核心价值。这是我对核心价值的解释，就是最根本的 这个学校、这个机构、这个企业最根本是不能够被取代的，是个中心的一个价值。那我们圣光神学院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上帝国度的仆人领袖，这样子能够帮助建立健康的教会。但是我们依据什么准则来培养优质的仆人领袖呢？首先我要从反面的角度来描述什么样的人不是优质的仆人领袖。我认为有好的学经历的神学生不一定是优质的仆人领袖，因为有可能这个神学生很会念书，但是却在品格跟做人上面、为人上面是失败的。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传道人呢？各位在教会里面有看到这样传道人？我想你们大概没有在教会里面很深的侍奉，如果很深进入那个核心的侍奉里面，你发现有一些传道人是会这样子的。另外很会讲道或者有讲道恩赐的神学生也不一定是优质的仆人领袖，因为有可能这个神学生能言善道，能够引经据典，却不能够活出他所传讲的信息，突然叫人跌倒。还有热衷或者执着于某一个事工者也不一定是优质的仆人领袖，因为有可能这个人是热心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却不是做上帝要他做的工。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优质的仆人领袖呢？好的学经历，善于传讲上帝的道，以及热心执着于某一个事工固然是不错，但是更重要的要具备下列的四点。这四点就是我所说的圣光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不能动哦，对，好，那是什么呢？正直、服务、卓越、合一。请大家跟我说一次，来，正直、服务、卓越、合一。好，请你跟旁边人说，圣光的核心价值是好像很喜乐的样子啊、哦、感谢主。好，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来分数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正直，那正直啊跟品格有关系。各位，品格是领导的根基， Charac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是领导的根基。传道人有好美好的品格，就会受人尊敬，那么这个有助于他的领导事工。那么圣光人要具备的正直的内涵是什么呢？首先在品格上要诚实无为，不弯曲诡诈。这个所谓诚实无为，就是里外要一致，里外要一致，不要在人的面前讲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表现，可在背后呢是讲不同的话或者不同的表现，这里外不一致，这就是虚伪嘛。那我想传道人第一个应该是不虚伪啊，是诚实无为，也不弯曲诡诈啊。另外在言语上不说闲话，不造谣生事，而且不一口两舌。所谓闲话，什么是闲话呢？闲话就是毁谤或者攻击别人品格的话语。那么什么是谣言呢？就是对那些不可靠或者来源不明的消息随便传播的，那就是谣言。所以我们不说闲话，这对一个传道人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道听途说，你稍后听了一点消息，那就马上传出去了，也没有加证实，然后呢你可能因着这个传出去的消息啊，会扭曲了别人对这个人的看法，那我觉得很多的误会 很多的误解都是因为这样开始的。教会里面其实最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言语上出现很多的误会，对不对？或者说因为言语的缘故，让这个人这个弟兄对那个弟兄产生了一个误解，或者产生了一个他心中起了一个扭曲的形象，那这个对那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也常常讲那个不可靠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所以我觉得各位，如果你假设听到有关陈院长的一些消息的话，哎，你会觉得陈院长是这样的人吗？那你没关系，你来问问我，你要问问当事人啊，比如说哎，听说这样子，那你觉得怎么样？那也许你跟当事人求证或者澄清，当事人有机会可以进澄清或者怎么样，而且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或者你从几个人来获得这样资讯，那这样求证的结果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消息。我想我们既然都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要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在将来在机构里面服务服事，那我们应当知道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应当知道把消息透过求证之后呢，透过澄清之后那个才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很轻易的就把听来的消息就传出去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在神学里面很重要，在机构里面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子。各位将来牧会的时候最容易让你困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上言语上会常常让我们困扰或者叫人跌倒。那雅各就说得非常好，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能够也能够勒住他自己的全身，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如果能够控制你的话语，叫你不轻易说那个没有经过证实的话，消息来源不明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全身，你就可以勒住，也就是你能够自制力，你有很强的自制力。我想对一个传道人讲，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说，那个自制力能够自我控制自己是非常重要，首先就要在言语上表达出来。我想这个是我期盼神学生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来学习，在教会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少受很多的苦楚。就神学生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谈到这个出不来。好，在学习上正直，在学习上也要做到三步。哪三步呢？上课不迟到，作业不剽窃，那考试呢不作弊。这个三步啊也是台大的校长对他的学生，台大学生所要求的，上课不迟到。我们上课当中有没有同学习惯性的迟到？我所谓习惯性不是偶尔一次，因为偶尔一次有时候是有些意外状况发生，可是有些同学呢这个习惯性的总是要迟到几分钟。这个我发现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啊，就在这个雄州那个地方，那住在学校附近的最容易迟到，相不相信？越是学校附近的越容易迟到，很奇怪。那么有可能住在宿舍里面呢是最容易迟到。那我想在圣光不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不过呢我希望各位我们一起勉励上课不要迟到。那我们老师也是尽量可能要在时间内达到那个教室，到达教室啊。那作业呢不要剽窃，不要上网然后去 download 很多资料来，然后就东贴西贴，然后就交一篇报告给老师，这样你不亲手做工，我想这是不对的啊。亲手去花时间去研究啊，去做那个字义的分析，或者是做找了很多资料来然后阅读等等，经过这样子消化吸收，然后你就可以做批判评论，我想这样的成绩才是好的成绩。那考试不作弊，我想这个不必说了，在过去做院长的任内，我曾经要求一个作弊的同学啊，在崇拜恰普的时间公开向所有老师同工学生认罪，就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2003还是2004发生，我希望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阿们。那么在生活上 正直也包括要圣洁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圣经上讲的圣洁啊，多半跟逃避淫行有关系，或者说远避淫行有关系，要远远的躲避这个淫乱的行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很严肃的这样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事实上呢，现代那个修订版的那个和本圣经呢，就把它翻成你们要远避淫行，远远的躲避，就不要靠近它，要躲避它，因为那个可能叫你发生犯罪，那你要躲避它。别说我没有问题，我蛮强壮的，我可以亲近它，我可以不会有问题，自以为站得稳的反而会容易跌倒。所以你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所以圣官人务必要有正确的男女关系，也这个也包括正确的同性的关系，男跟男女跟女啊，不要进行同性恋，不要同性恋。不仅是异性的，对我们服侍的人来说，不仅是异性的那个淫乱的关系会叫你身败名裂，连同同性恋的关系啊，都会毁了你的事工。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城市叫科罗拉多 Springs， 那多年前啊，那这个魏老师跟他的先生啊，带我到那个 Colorado Springs 去参观那边的教会，有个新生命教会。那这个新生命教会啊，发展得非常快，大概有两万多人。那这个创立的牧师啊，设立的牧师叫做这个 Ted Hager 海格牧师。那这个教会的海格牧师啊，在教会界是非常活跃的。很可惜，就在他所担任那个美国福音会福音派的那个联会的主席的那段时间，就爆发了同性恋的丑闻。这个事情发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每一周固定的时间招妓，招男妓，但因为他没有换来换去，所以讲十多年都没有被发现。可是就在有一次那个福音派的那个教会啊，对那个当时美国流行那个同性恋是不是合法，那么要表达教会福音派的立场，他们就要求这个福音派的年会的主席海格牧师要发表代表福音派来表达对同性恋的那个立场。他说我们是反对同性恋，我们对同性恋的那些男女我们表达同情，但是我们反对同性恋。事实上同性恋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跟新约都是反对的。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在电视上这样讲的时候呢，哇，这个消息就很快就传播了。那么刚好他同那个召集的那个男性啊，就看到这个消息，他就心中非常的愤恨。他说你做一套说一套不一样，你每个礼拜跟我这样子做，可是呢你就在那个电视的媒体上就这样大大的公开的这样来反对，他就很生气，所以呢就把这个消息就那个爆料出来。结果呢，哇，美国教会界特别他们教会啊就哗然，哇，怎么会这种事，怎么可能。所以执事会就亲自去处理，处理完了那属实是证实是真的，结果就要求这个海格牧师下台。不但下台，连原来在教会里面那个教会创立的人经过那个名字啊都把它除名掉，他们觉得很羞耻，很羞耻。所以领袖要知道，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知道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隐藏的事没有显露出来的。我想各位在圣官也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另外在钱财上，我想正直也包括在钱财上要不贪财，不贪不义之财。领袖在金钱上 让人产生疑惑的时候呢，会造成领导上的危机。教会领袖在金钱上使用的太随便或者太方便了，有时候会叫你对金钱的观念啊不清楚，有时候你报账也不清晰啊，也不拿发票，然后呢弄得不清楚的话，那不该你用的你又贪小便宜，或者有时候用钱那个灰暗的地带，以为可以便宜行事，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都会叫传道人的信用或者传道人这个人的品格受到人家很深刻的质疑。我想我们圣光人应该在这件事上要引以为戒。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也是圣光的校友，圣光校友最近发生的，他说这个师母啊就用钱啊，这个因为教会里面人数不是很多，又在乡下，所以呢这个也没有财务同工，就是师母就负责钱财的进出。各位，我们做传道人千万不要这样子哈，一定要训练同工啊，会计跟那个收司库一定要分开来，而且传道人尽可能不要经手那个钱的事情，尽可能不要经手，你经手久了以后呢，多少都会出问题。我希望圣光人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很清晰，这些正直，我想在金钱上不跌倒的话，你会在服事上很有祝福，很有福气。有时候常常因为传道人在金钱上用得太随便太轻松，譬如说有时候用教会的钱啊，教会的钱啊去买那个个人的图书，有可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其他人不太清楚，可是那个司库就知道啊，对不对？你那个又没有列账，又没有把它那个盖上教会的图书章，那就成为你自己的那个图书了。这个不对的，这不对的，这就不正直。我想我们在金钱上一定要一毛钱一块钱都要很清楚，这个不是你的笔放在桌上，你就一个礼拜你也不要去拿它，这样懂吗？这不是你的笔啊，也许放在那个地方，可能一个礼拜之后人家去拿了嘛，是那个人的，对不对？他一个礼拜，可是如果在圣光里面一个礼拜放在那里，不要人去拿嘛，对不对？那不是你的笔啊，你可以把它也许很重要，你就交给什么学务处或者是某委那个行政单位，那么他们可以公告出来。我想这就是我们讲的正直。我希望这个一点一滴能够累积我们在正直上面的品格。这上面所讲的这几个方面都是属于正直的内涵，是诗篇十一篇第七节就这样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正直人必得见上帝的面。正直人行动正直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喜爱那行动正直的人。我们在圣光的核心讲第一个就是正直，那么第二个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服务。服务，这个服务在今天的时代，企业之间竞争的非常厉害，特别是同行业的之间啊，那竞争的更是厉害。如果产品，两个公司的产品，两个企业的产品都在伯仲之间，都相差不了多少，那么往往具有优良服务品质的企业就能够脱颖而出。服务的内涵不外乎哪一些呢？积极、热忱、积极、主动，还有贴心。比如说一个人来到圣光，那柜台或者企划的同工当然是负主要接待的责任，但是在院内的每一个师生同工遇到的时候呢，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主动的打招呼。还有如果外籍学生来到院里面来学习读书，对他们来说语言环境啊都不熟悉，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同班的同学、同寝室的同学都应该主动的给予协助，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温馨感觉。 那么耶稣基督曾经很严肃的对门徒说啊，因为门徒曾经在争执说哪一个要伟大，哪一个伟大，他就这样子教训门徒，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这个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的榜样，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上帝选召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服侍别人，所以要显出主动积极热忱贴心的服务，服侍人的时候要贴心啊，好像我们在那个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如果有些人怕冷，那你用冷水给他洗的话，反而怎么样，你是好意的，可是怎么样，却叫他感冒了啊。那有时候人就怕热啊，对，怕热，那你用热水给他洗的话，他就痛得呱呱叫。那我们要知道那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按着他的需要，按照他的情况来服侍他，我想这个就是那个贴心的意识。各位知道那个斯坦福大学是怎么设立的吗？有一次啊，有一对夫妇，是种棉花田的一对老夫妇啊，他们来到哈佛大学的校长室，那么要找哈佛大学的校长，可是那个秘书啊就觉得这个人穿得很邋遢啊，他觉得好像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这个秘书啊就没有意识要安排这两个人跟校长见面，所以说你等一等哈，你等一等，那现在校长很忙。那这两对夫妇啊，他们果然真的，他们就在那里等，可是等了一个小时之后呢还没有轮到，他说哎，校长是这么忙吗啊，这等了一个小时又没有轮到，可是呢看着这一对夫妇啊不肯离去，那么这个校长的秘书啊终于啊经过三个小时之后啊，就不得已啊就安排说，哎呀，校长有一个人，有一对夫妇啊想要来见你。所以这两个人进到校长的那个办公室之后了，校长看了他以后呢就觉得哎，这两个人是好像是农夫嘛，棉田的农夫嘛，那就态度有点傲慢，有点不太理他。结果他就说来找那个校长的目的，他说我的儿子在几个礼拜前出了车祸死掉，我的儿子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那几个礼拜之后死掉，那我想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来纪念我的儿子，那可不可能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设立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怎么样来纪念我的儿子。那校长说哦，你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要好几亿耶，他说你可以吗，大概要这一栋大楼建起来的话，那可能要什么一亿左右。那那个校长就觉得好像很轻慢的那个态度哈，很不屑的态度，觉得不可能嘛，不可能有这样钱财。那谈完之后呢，这对夫妇就觉得说这个校长好像没有意识要把他们的想法把它实践出来。后来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哦，原来一亿而已，一亿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后来他们一对夫妇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以后就到了加州那个地方，就设立了斯坦福大学，是成为西部最出名的大学之一。各位，斯坦福大学是怎么设立？就是因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因为哈佛大学秘书或者哈佛大学人大概老大了，觉得他们都很不错，所以不太稀罕啊这样的人。用外貌来看人，平白失去了好几亿的那个捐献。各位，我想服务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主动、积极、热忱、贴心。说不定我们一个这样的服侍啊，上帝就引导一个很有钱的人到我们圣官来，就解决了我们那个各样的需要也不一定，扩效的需要也不一定啊。可是如果我们傲慢的话，也可能我们就怎么样，失去了像类似这样的机会。各位，这有可能啊，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能够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服务的精神、服侍的精神的话，我想上帝也是喜悦的。那么另外第三个就是卓越。几乎每一个能够永续经营的企业或者大学或者是神学院，没有时刻无不时刻追求卓越的。对神学院来说，我认为卓越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灵性上的卓越，第二个就是事工上的卓越， 第三个是学习上或者学术上的卓越。那个灵性上的卓越是指着对上帝深刻的渴慕。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啊，特别是大卫的诗，就充分的表达了对上帝的切慕。在诗篇42篇1-2节这样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的面呢？还有诗篇63篇1-8节，大卫用10个词来表达对上帝的切慕，来表达对上帝的爱慕。这10个词呢，各位来读一下来：切切的寻求你，可想你，切慕你，瞻仰你，颂赞你，称颂你，纪念你，思想你，赞美你，紧紧的跟随你。这都在诗篇63篇1-8节，我只是摘录其中大卫对上帝表达那种爱慕、切慕、思念之情。这么一位切慕上帝的君王跟诗人，难怪他被上帝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这种切慕之情啊，我称之为神圣的不满足感 ，sense of holy discontent， 神圣的不满足感。请问，我可以在圣观人当中，我可以在圣观神学生当中找到这种对上帝切慕之情的人吗？阿门。我希望能够在你们当中找到对上帝切慕的。我们不只来对神学的知识上有更深度的装备，我们也一样要培养，在神学里培养对上帝切慕的情感，对上帝切慕之情，这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我们如果有神圣的不满足感，我们灵性就不会退后。你读神学知识很多，你的灵性有可能退步哦，这是真的。可是呢，如果你一面装备神学的知识，有很好的学习，可是呢，一面灵性上表达出对上帝那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哇，这样真是教会所需要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优质的上帝的仆人。第二个层面就是事工上的卓越。这个真是有点麻烦。事工上的卓越，那么事工上的卓越啊，要勇于突破思维，勇于突破那个旧的思维，那个守旧的思维。就过去教会都是这样的服事，那个事工都是这样做。当你在交接这个事工之后呢，你想有没有新的方法，有没有可以突破事工的方法，有没有可以让这个事工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要开始思想啊，开始思想。那这个突破守旧的思想、旧思维，才有可能新的发展嘛。那么对事情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如果各位到熊中去跑步的话，或者是在那里传福音的话，你都会看到那个熊中的墙上啊，有8个字，对不对？这8个字是什么？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对事情要这样子。另外呢，要认识自己的恩赐，认识自己的恩赐之后，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来服侍，那才有可能在事工上达到卓越的地步。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你的恩赐是什么，有一些同学啊，他们经过3年之后啊，大概可以看出来他可能不太适合牧会，就不要勉强一定要去牧会。你说我进到圣观就是要牧会，不见得啊，有时候看机构也很不错啊，有时候在那个宣教士也很不错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在牧会，可是你不适合牧会，那你一定要在那个牧会的位置上，你痛苦，弟兄姊妹也痛苦，而且你服事上你会觉得压力很大，你不会有喜乐感。所以恩赐简单的定义就是你做的喜不喜乐，你喜不喜乐做件事情，你喜不喜乐。第二个呢，你做的能不能胜任，能不能胜任。譬如说每次要讲道的时候，你就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哇，这个那个礼拜都睡不好。那各位，你长期下来睡不好，那你怎么服侍下去呢？对不对？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牧会，但大部分人会牧会， 那有些人可能会在机构，有些人可能会在其他的机构里面，或者做宣教士，或者到别的地方去等等。我想上帝呼召我们不全然都是一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要发掘自己的恩赐，那在什么地方放在合适，那就。但是我也说，讲道当然是可以操练的，这就为什么要那个释经讲道学，要实践等等，对不对？可以操练，可是操练的结果呢？你发现经过两年、三年，你都按这个原则去做，还是做不好，那有可能你不一定是在合适的那个牧会的施工上。那也可能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配搭的施工，譬如说做关怀牧师啊，可以啊，对不对？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牧者的职分嘛，那我们可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帮助我们可以在施工上达到卓越的地步。另外就是要在学业上的卓越，学业上的卓越，请帮我按一下好吗？好，这个学业上的卓越是指勤于学习，再往下，全部都放出来哈。好，勤于学习，各位知道勤能补拙吧？还有要勤于思考。这个爱迪生啊，他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不过他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所谓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是什么？99分的努力，还有加上1分的什么聪明？1分的聪明呢？”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聪明 IQ 很高，我告诉你，你只有1分而已哦，你距离那个真正的好的成就啊，或者是卓越的成就，那还有一段距离，就是99分的努力。你看他在发明电灯的时候经历过8000多次的失败啊，我想我们同学哈，包括我在内哈，不要说8000多次，可能8次的话我们就觉得放弃了，8次、80次、800次，哎呀我们就放弃了。可是因着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勤能够补拙。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很聪明，可是大部分人是呢 IQ 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太高啊。那这个时候努力就很重要，勤能够补拙。我们在学习上，我们在神学的装备上，其实勤奋非常重要，勤奋比聪明更重要。当然如果聪明加上勤奋，那更是了不起了，而且要勤于思考。孔子也说过一句话，对不对？说学而不思啊，则什么？则罔。那思而不学，则殆。如果你学了不思考，那就枉然学习了。可是呢，你不断的思考不学习，那就怎么样？变懒惰了，怠惰了。这是第三个卓越圣观的核心价值，要卓越。那最后一个圣观的核心价值就是合一 oneness。所谓合一，就是借着坦诚的沟通去去意求同。我想我们在一个共同体里面，不可能所有人意见都相同的。那我们怎么样借着坦诚的沟通去意求同，达到什么呢？达到一样的心思，第二个一样的意念，第三个说同样的话，第四个结一样的果子。这个是需要透过去意求同，所以那个沟通的过程也很重要。那我们达到一个共识之后呢，我们就以这个共识为我们合一的标准，合一的准则。在圣观里面，我想我们也是要这样的努力，借着沟通然后去意求同，达到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说同样的话，结一样的果子。各位你知道吗？在我们服侍神当中啊，撒旦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欢的就是破坏我们彼此间的关系。韩国有一句俗语哈，这个以前那个韩国学生告诉我这样的话，他说：“这一堆螃蟹爬不出瓮，一堆螃蟹啊，各位那个你们那个在德有没有这样一句话？一堆螃蟹，螃蟹知道吗？”一堆螃蟹爬不出瓮，瓮就是那个昂啊，那个瓮，那个瓮啊，就是这样子哈，啊，那你把一只螃蟹放在瓮里面啊，它很容易就爬出去了。可是如果你把两只螃蟹放在瓮里面啊，那第一只往前爬的时候，第二只就抓住什么前一只的什么后脚跟，那两只就这么拉扯，
那如果把三只螃蟹放在瓮里面的时候，那第三只就抓住第二只的后脚跟，那第二只就抓住第一只的后脚跟，结果呢，三只螃蟹都爬不出去。所以一堆螃蟹放在瓮里面了、啊，没有一只爬出去的。各位，这个韩国这个成语啊，很特别，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我们中间，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其实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是需要合一的。如果彼此间有不合一的话，那很容易怎么样？撒旦就透过这个让我们彼此产生纷争了。那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了、啊。教会里面如果不合一的话，也很难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合一也应当是我们中间的核心价值。我想我们在服事上要彼此合作，要彼此合作，要彼此那个成为一个好的 partner。我们是应该在合作的原则之下，那彼此同工的。所以不是彼此扯后腿，也不是彼此对彼此不满意，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彼此同心合意。这就是我对神学生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正直、服务、卓越、合一来活出圣光人的核心价值。那最后再复习一下，圣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要不要抽考一下？抽考一下，我先抽考韩国同学。李秉俊来，李秉俊，你说一下。卓越，最后是什么？合一。好，那么再考一个，再得来，再得。好，感谢主。那我们就请本地的同学啊来唱行来。好，感谢主，不错。那我们请那个救生好了。救生，我救生不太甚认识。秀金来。OK， 呀、yeah, ，那个丽文，都是我小组的。好，感谢主，我想各位都能够明白圣光的核心价值。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核心价值来。如果有不符合核心价值的行为，那我们就用核心价值的这个精神来处理这些事情。我想我们这样活出来，让圣光可以更蒙神的喜悦。大家可以在未来的侍奉当中可以做好，可以更有果效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怎么样把圣光的核心精神能够活出来。我们相信正直的品格是你所喜爱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里面没有诡诈，让我们里外合一，无论在生活上、在学习上、在我们金钱上等等各方面，在言语上都没有得罪你，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诚实无为、不弯曲诡诈的生活来。帮助我们学院的从院长一直到所有同学，我们都是这样的生活。求主施恩，也帮助我们能够主动、积极、热心的来服侍，特别是有陌生人到我们当中，或者是有外籍学生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给予更多更多的协助，帮助他们能够很快的适应这个环境。求主也恩待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卓越的精神，让我们心中存着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如同鹿切慕溪水一样。主啊，鹿如果没有喝到那个溪水，在那干渴的时候，它是不能够安息下来的。但愿我们能够像鹿一样切慕溪水，爱慕溪水，以至于我们心灵就可以在主面前找到安息之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你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为我们预备，有一个安息之处为我们预备，帮助我们竭力的进到那安息里面，让我们可以过着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在事工上，在所有的侍奉上，在所有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能够达到卓越的要求。 能够达到零缺点的要求，求主施恩，也帮助我们在学习上能够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学习，叫我们知道勤能够补拙，勤能够补足我们的不足，我们天生上的不足。我们求你借着努力，以加添恩惠在我们当中学习，叫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优质的主的工人。我们感谢你，最后让我们神学院是一个合一的团队，是一个合一的生命的共同体，是一个合一的信仰的共同体。主啊，我们盼望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盼望你的旨意在圣光神学院可以成就如同在天上一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奉献为宣教基金，可请各位同学预备心，并为宣教的需要来摆上。